第二十二章，谦卑是怜悯。神是充满怜悯的神，他不是问题和悲剧的制造者，他没有杀害我们孩子，没有引发自然灾害，也没有主观的选择谁将贫穷，谁将生病，谁将是信徒。这些问题通常源于罪和我们自己愚蠢的决定，但是宗教人士不喜欢听到这些，因为把责任推给遥远的宇宙主宰比审视自己要容易得多。拿神做挡箭牌，要么给他们一个托词，要么给他们带来一定程度的安慰，或给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提供理由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小时候失去了妹妹，而他和妹妹非常亲密。教会试图安慰这个家庭，却错误地告诉他们是神带走了这个小女孩。这个小男孩当时在心里就下定决心，如果神真的存在，他恨这个神。这个小男孩后来建立了一个媒体帝国，公开反对神和每一个代表神的人。作为信徒，当我们情绪化地回应人们，或轻率地以神的名义来回答棘手的问题时，我们很可能在错误地代表神。我们的骄傲会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、后果重大的问题。我们会做出自私的决定，会伤害他人，摧毁信任，破坏关系。在事工生涯中，我多次听到或读到类似那位媒体大亨的故事。当这样的人出来反对我的时候，我会想，他们在生活中经历了些什么，会引起如此的仇恨、愤怒和痛苦。因为我谦卑自己，不把他们的言行看作对我个人的攻击，所以我能够洞察他们的痛苦，从而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。谦卑能够使你免于发怒，它让你想起神对你的怜悯，并帮助你向他人也施以怜悯。耶稣讲过一个仆人欠主人巨额钱财的故事。当主人叫他来算账时，这位仆人没法还账，他祈求主人怜悯，他说：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主人发了慈心，免去了他的债务，让他走了。马太福音18章23到27节。耶稣说，这个人离开主人后，碰见了欠他几两银子的同伴，这个人就威胁欠他钱的同伴，要求他偿还。那个同伴跪在他脚前祈求怜悯，但这人不容许，并将这个同伴投入监狱，直到他将债务还清。马太福音18章28到30节。当主人听说了他仆人的行为，就把他叫到跟前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，向我怜悯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马太福音18章32到34节。虽然这个人蒙了怜悯，但是他不肯怜悯人，他既骄傲又自私，他享受主人怜悯他的结果，却没有让这怜悯改变他的心。这个人和很多基督徒一样，但是请注意，耶稣所说的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马太福音18章35节。神赦免了我们的巨额债务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得到的怜悯与恩典有多少，我们也会对他人有恩典和怜悯。那些不饶恕、刻薄、拼命索取但不愿给予的人，真的不明白神对他们的饶恕有多少。声称自己的态度或待人接物的方式是你的个性特征或天赋的一部分，这是一种属肉体的逃避。你可以直言不讳，但不必苛刻。你可以学会以爱为动机说出事实。以弗所书4章15节，圣经说我们必须向自己死，才能成为基督的真正跟随者。路加福音9章23到24节。当你侮辱一具尸体，会发生什么？什么也不会发生。你可以藐视那具尸体，咒骂他，向他吐口水，踢他。 而尸体只会躺在那里，不会做出任何反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如果你还是在为是否对他人施怜悯或恩典而挣扎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舍弃自我，你的自我仍然非常活跃。你的自我仍然非常活跃。如果你谦卑自己，看看那幅大的图画，将神和他的国置于你个人议程之前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即使有人批评你、污蔑你、毁了你的事业，你仍然能够以怜悯相待。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路加福音7:47。在这节经文，耶稣说的是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女人。法利赛人想要用石头打死她，但是耶稣没有怜悯地对待她。约翰福音8:2-11，当他听说耶稣回到他的村子，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时，就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用眼泪擦耶稣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用香膏抹他们。那法利赛人批评耶稣，以为他不知道这妇人是谁。耶稣说，因为这妇人被赦免的多，所以他的爱就多。我记得曾辅导过一对夫妻，他们很难去爱对方。妻子是基督徒，她抱怨丈夫刻薄苦读，是一个愤怒的人。她希望我去谴责他，并为他的恶劣态度辩护。但是我看着他说，他不能给你他没有的东西，你期望他对你友善，以爱和仁慈行事，但他从未领受过友善、爱或仁慈。他不知道神有多爱他，而你也没有向他展示其真理。然后我转向那位丈夫，并开始与他分享神的爱。一旦明白了神的爱，这位丈夫就能够接受神的爱，并将这爱给他的妻子。我们不能给出我们所没有的。大部分人不明白神有多爱我们，多饶恕我们。爱是骄傲的对立面。耶稣说，爱的最大表现就是为他人舍命。约翰福音15:13，这正是他为我们所做的，这也是他要求我们，神的孩子，为他人所做的。我们为他人舍弃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好处、我们的发展，来反射神的品格。我之前说过，谦卑是一个过程，这不是任何人自然获得的东西。我们都生来自私，小婴儿饿了就会哭，他们不在乎家里其他人是否都在睡觉。当尿布需要更换时，他们不在乎妈妈是否极其困倦且整夜无眠。当在教会感到无聊时，他们不在乎其他人是否在努力从神那里领受。他们会大声哭嚎以得到关注。婴孩是自私的，他们是自己世界的中心。对于婴孩这没有问题，但是当他们30或40岁了，特别是在他们重生以后，仍然持有同样的态度，那就成问题了。一旦我们重生了，堕落人的自私本性就被神的谦卑本性所取代。哥林多后书5:17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学习这一新的本性，更新我们的心意，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是谁。罗马书12:2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紧盯着耶稣。我们的新本性与他完全相同。约翰一书4:17说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现在神的丰盛住在我们里面。哥罗西书2:9-10，我们像神一样有完全的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加拉太书5:22-23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与这个真理一致，来经历这一切的益处。父母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导孩子， 世界并不围着他们转，生活也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但是大部分父母对孩子所做的并不是最好的事，而是最容易的事。你是否见过孩子在杂货店任性发作？也许他们想要一块糖或一个玩具，妈妈说不行，于是孩子开始尖叫，并在地上打滚，以得到他们想要的。妈妈感到尴尬，于是让步，买了孩子想要的东西。这样做是强化了孩子的自私。社会助长自私，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有太多三四十岁甚至五十岁的人每天都在发脾气使性子，比起孩子的满地打滚，他们的任性方式可能更老练，但这跟孩子乱发脾气没啥两样。神呼召我们活出不同的样式，他呼召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。尽管因为怜悯而将他人置于自我之上，并放下自己的委屈可能很痛苦，但这么做让神喜悦，这是基督之爱的具体表达。